今天我们的圣经再来一同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说话的神，也是做事的神。主啊，你是大事的神，也是小事的神。你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你查验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你也掌管人类历史整个的大的脉络。主要是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我们能认识你、敬畏你，也从中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了解人性，从中我们对你给我们的救恩的真理有更深的认识。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愿你的灵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身心灵的力量，使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丰丰满满的得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好，弟兄姊妹，
阿门。
上次呢，咱们就结束了历代志啊。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王国时代的历史啊，这 kingdom 啊，就是不是灭亡的亡啊，是君王的王。那我们呢，就大概的走过了。那么从这些历史当中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个主题。那么这也是整个旧约圣经啊，从一开始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失败，是吧？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无论是从君王到百姓，都是在信仰上啊，是不完美的，可以说最终又是失败的。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失败了，是吧？然后呢，整个挪亚洪水之前的人类历史失败了。那么，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他们下了埃及，最终呢，建立了以色列。啊，他们从出埃及，那么然后就开始了400多年的士师时代。那么在这个士师时代里边，我们看到他们是失败的。那么他们在埃及的整个的过程呢，也有400多年的时间，其实也是失败的。啊，从他们出埃及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就知道那一代的人全部给淘汰掉了啊，那就表示他们在埃及的信仰的状况是失败的。那么在士师时代啊，因为他们有了律法了，那这跟旧约去这个之前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律法的啊，只有祖先的一些信仰的传统，是吧？那么当然在这个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啊，人更是没有，这个成型的宗教啊，这个信仰的这整个的系统还没有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人失败了。那么挪亚洪水以后呢，很快出现了宁路啊，出现了巴别塔，我们看到人类是失败的，是吧？所以惩罚、管教都没起到作用啊。然后就律法来了，律法来了以后呢，第一个失败的时间就是，士师时代啊，那个时候没有国家，以色列没有国家政体啊，人们都是正像圣经上所说的，他们没有君王啊，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失败了。那么以色列人就认为啊，他们的失败呢，不是人性的失败，是政治的失败。所以呢，他们希望啊，如果有了君王啊，有了国家体制，那么呢，他们就不会失败了。于是呢，就出现了，扫罗啊，然后大卫、所罗门这些君王啊。那么有了政体，他们啊就成功了吗？我们看到，就算最属灵的大卫啊。他人生当中也有很多失败的地方， 所以大卫的一生当中呢，他写了很多诗歌哈，其中有一篇就是写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是吧？所以大卫犯罪之后呢，他也写这个诗篇啊，来悔改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性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以色列这个君王统治的历史当中啊，我们看到和十世纪差不多啊，是一个螺旋式下降。啊，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啊！最后以至于灭亡啊，被这个外邦人啊重新驱离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祖居地。先是亚述国啊，把北国的以色列百姓掳掠了，然后呢是南国犹大。那么，在先知耶利米的书中啊，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那么神给巴比伦的时间呢是70年。那么这个70年的解释呢，有不同的说法啊。我个人比较接受啊，就是公元前612年到公元前541年。这个时间，这是巴比伦的时间啊，也就是说，公元前612年，以巴比伦帝国啊，这个推翻，亚述啊，推翻亚述，然后呢，把亚述当时的这个大帝国并入巴比伦的版图为标志啊，那巴比伦呢，就正式统治了一个非常大的巴比伦，就成了一个最高最强的当时的大帝国。那么当时是尼布甲尼撒的父亲啊，后来尼布甲尼撒登基以后啊，他就把他的势力就扩张到以色列啊，然后他就掳掠一次一次的啊，最终在公元前586年，他就掳掠了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继续往西扩张啊，以至于掳掠了埃及。那么他的帝国啊，也像其他的帝国一样啊，有生，最后呢就降下去。那么他的灭亡呢，也在先知们的预言当中。啊，无论是在以赛亚的时代，耶利米啊，以西结，但以理记录了这个，当时这个居鲁士啊，或者叫做古列啊，他是这个马代的王啊，攻进这个巴比伦的时候的这个记录啊，第二天这个波沙萨啊，头一天还在饮酒啊，还在把耶路撒冷的神的殿里边的器具拿出来饮酒啊。当天晚上，波斯就攻进这个居鲁士啊，或者叫古列啊，就攻进这个巴比伦城啊。然后呢，巴比伦就被波斯消灭了。那这大概在公元前541年。那么之后呢，就进入了波斯帝国。那么波斯帝国时期呢，这个古列王元年啊，咱们今天查的《以斯拉记》的第一句话啊，就说古列王元年，他就下诏书了啊。那么其实这里所说的古列王元年呢，并不是古列做王的第一年，其实是他推翻巴比伦啊，使这个当时的波斯帝国，波斯马代啊，他们就成为当时啊这个最大的帝国，是从这一年开始算起的。其实这个居鲁士啊，在这之前的时候，他早已经做了这个马代的国王啊。 所以到了波斯啊，也就是居鲁士元年的时候啊，他推翻了巴比伦以后呢，他占领了巴比伦城。那么他呢就开始下诏书啊，然后呢就是据说在历史上他还宣布了一个人权宣言啊，这是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所谓的人权宣言啊。因此呢，他对国中的这些的他占领的啊这些掳掠的啊这些国家啊国民，给他们呢比较宽松的这个政治统治方式。因此呢，所谓的下诏书啊，就是允许以色列回归耶路撒冷啊，当时的被掳掠到巴比伦去的这个犹大的百姓，那么就回归。那么因此呢，这就进入到另外一段的圣经的历史，也是神子民的历史，就是国灭亡了，那么被掳掠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开始了回归啊，回归的历史。那么，在先知以西结的信息当中呢，就使我们知道啊，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帮人，他们在外邦当中啊被教育。那么，先知耶利米也说啊，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批犹太人呢，他们是那一筐比较好的无花果，所以上帝把这一批人掳到外邦去，是为要叫他们受教育，叫他们被管教。这里说惩罚嘛，我觉得神的心意并不是惩罚啊，现在惩罚还没有到。那么将来下地狱叫惩罚啊，那个是完全罪的后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被掳掠受患难啊，还是为将来，正像神说啊。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这些被掳的犹太人、犹大人啊，说耶和华在你们的身上，虽然啊让你们被掳掠呢，神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那么，为要使他们在末后的时候有指望，所以呢，这个苦难的临到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坏事儿，啊，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好的，可是事实上呢，它是有正面积极的意义。那么到了时候啊，神也是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啊，这个给巴比伦所定的时间是70年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大概我个人看法呢，因为是巴比伦的时间是70年啊。就是公元前啊612年到公元前541年，那么也有人呢，就是说啊，这70年呢，正好是圣殿第一圣殿被毁到第二圣殿建成这个时间，也就是说，第一圣殿被毁的时间呢是586年，那么第二圣殿建成的时间呢是516年。所以这个正好时间呢是70年，那么这个呢，我认为如果说是指的这个70年，当然它也是70年啊。如果指的是这个70年的话呢，就应该是说圣殿荒凉的日子是70年，啊，如果他说是巴比伦定的日子是70年，给巴比伦定的日子是70年的话呢，那就是巴比伦帝国存在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应该是，公元前612啊，到公元前，541。不管怎么说啊，神给巴比伦定了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结束了，神就要叫他的子民回归。那么在旧约时代呢，有好多经文啊，是预言，神子民回归的。 给巴比伦定了70年，然后子民回归啊。但这个回归呢，和以西结书啊35、36、37啊，还有约珥书啊第三章所预言的回归呢，那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的，就是咱们今天看的以斯拉记啊，这个回归呢。他们回来以后，并没有再重新建立成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他们没有，他们只不过成为历代啊这个周围列强大帝国的从属行省啊，他不是从属国啊，是从属行省啊，他这个跟。独立的国家啊，但是从属于另外一个国家啊，然后给对方进贡啊，这个不一样啊，它是没有独立的，这个国王主权啊，这个是它是属于行省级别的了，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啊，从那以后呢，再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从公元前586年开始，直到公元后1948年啊，1948年啊，以色列再一次复国。那么这个中间呢，经历了2500多年的时间啊。以色列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啊，一直到今天啊，所以圣经的历史呢，它从头到现在啊，它始终都是贯穿的啊，中没有间断的啊，而且呢，当时的历史一直影响到今天。那么谁也没有想到吧啊，当年那么强大的巴比伦，现在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那么，这个也在旧约先知们的预言当中啊。那么，没想到当时弱小的以色列，今天呢，仍然是弱小的以色列。但是，以色列还是以色列，还是在那个地方。耶路撒冷、西安还是那个耶路撒冷。那个锡安山，这是神的奇妙的作为。圣经的话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到了时候都要应验。好，那么在被掳啊这个期间，重点有。耶利米先知记录被掳的过程。被掳之后呢，在巴比伦的生活，主要有但以理先知，还有以西结啊两位。那么重点是在但以理啊。完了以后呢，就回归了，回归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呢，主要由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然后在波斯的那边的生活，有但以理书的一个部分，主要就是以斯帖记，啊，是我们看到这些被掳到外邦之地的。神的子民啊，生活的一些的见证。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这个回归的历史的这三卷历史书啊，就是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那么这三卷福音，三卷这个历史书里边呢，有两卷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啊，以斯帖记呢。是在波斯的，一个历史事，一个发生的历史事件啊，一直到今天啊，这个普尔节，还在啊， 以色列刚刚前段时间啊，这已经过去了也快半年了啊，就是以色列的普尔节啊，现在以色列人仍然在过普尔节。那么这个普尔节的来历啊，就来自于这个以斯帖记啊，所以我们以前我个人啊读圣经的时候，都觉得这些好像一些神话故事，对吧？或者是一些历史的故事啊，不是真事儿，就是这个为了劝勉百姓啊，什么写的一些比较夸大或者说是编造的一些历史故事吧，啊，都不大像一些真实的故事啊。可是到今天，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地方，就是使历史不间断的延续到今天，使我们今天看到的以色列。他们就是跟圣经里边所记录的这些情况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感到极大的幸福，因为在人类的社会当中啊，没有第二卷经书具备这种的见证啊，不管是古兰经啊，当然佛教根本就没有一个规范的经典，是吧？什么摩门教的摩门经啊，写了很多历史，但是在今天的美国，居然找不到任何一件历史考古可以和这个摩门经里边的所记载的历史能够有任何的印证的所在啊。那么只有圣经啊，一直延续至今啊，它的。这个历史和其中的预言，都有据可查啊，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啊，这个就是我们信心重要的依据之一。好，今天我们呢，先进入到回归历史的第一卷书。啊，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啊，回归了。第一卷书就是《以斯拉记》。那么，《以斯拉记》呢？以斯拉当然是一个人物啊，也是圣经人物。是不是这个《以斯拉记》就是《以斯拉记》的内容的所有的他是作者呢？显然他非常有可能是一个编撰。这卷书的人，但里边的内容啊，不可能都是他写的啊，因为在这个《以斯拉记》里边呢，记载了两批从波斯回归的犹大人，那么这两批回归的之间呢，相差了50多年啊，所以第一批回归的这些人。啊，显然以斯拉是不在其内的，因此呢，他是怎么样找到了这些记录，然后把它编撰成《以斯拉记》啊，这个是还是当时被掳回归的这些文士啊，组成了一些历史研究的这些人啊，他们把这些东西呢，以斯拉的名字为代表啊，把它归结在一起，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管说啊，这个直接的作者是谁，我们知道这是圣经正典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由流相信啊，这直接的作者其实是圣灵自己啊，他感动先知们把这个资料记录下来。那么以斯拉记是我们看到主题是什么呢？跟整个的旧约的这个整体的脉络是非常相似的啊。以斯拉记一共有10章经文啊，一共有10章经文。主要的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2个大的段落。那么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第一批回归的人；第二个段落是第二批回归的人。那么，这个第一批回归的这一批人呢，他主要的领袖叫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啊， 这个名字啊，它是贝鲁的，就是咱们查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一个犹大当时啊的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王啊，当时他可能只有8岁啊，有的地方说他18岁，他不可能18岁啊，他就是8岁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是投降的啊，他没有抵抗。那么这个人呢，就是约雅金啊，他是约雅敬的儿子，是约西亚的孙子。那么他就被掳到巴比伦，他很年轻啊，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所罗巴伯就是这一位君王的孙子啊，他的儿子叫萨拉铁，他的孙子叫索罗巴伯。所以，当波斯的时代啊，这个允许犹大百姓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这一位这个约雅金的孙子，那么他是王室的正统，因此呢，他在被掳的这一批人当中呢，他自然也有他的领导地位。当然，波斯的这个当时的君王啊，也认可他的领导地位。于是呢，就把当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个耶路撒冷掳来的，特别是耶和华神殿里边的那一些金银器具，那么就委托这个索罗巴伯啊和他的一行人要带回耶路撒冷去。那么这第一批回归的人啊，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那么这六章经文当中呢，重点就记载的核心信息就是第二圣殿的建造。所以，这个波斯王下令啊，允许他们回来。然后，核心点就是把当年巴比伦王掳来的那些耶和华殿里边的那些器具，要重新送回去。在整个的这些器具的清单里边，有一个东西是没有的。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约柜。
哎，约柜。啊，约柜是没有的，所以约柜去了哪里呢？今天也有不少人啊，在世界各处去寻找这个约柜啊。有的人说在埃塞俄比亚啊，有些人说是在埃及啊，有些人说是在巴比伦啊，有些人说在这儿，有些人说在那儿啊，还有人说跑到美国去的。我们不要相信这些东西啊！虽然这些的所谓的考古学家也好啊，还是这个圣经学者也好，他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很钦佩他们这种的精神啊。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约柜是不可能沦落的。弟兄姊妹，为什么？那我们不是说约柜不是被掳过吗？啊，当年，腓利士人啊，在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啊，撒母耳的年代啊，约柜就被掳过呀，怎么不会沦落到外邦人的手中呢？圣经记录的约柜被掳只有那一次，但那一次呢？约柜所到之处，当地的人就要受罚，因为按照律法的规定，约柜是不可以被看见的，所以这个在旷野的时候，这个利未人负责抬约柜的这些人，每次他们出发之前的时候， 都必须有大祭司先进去，用这个各种颜色的毯子啊，把这个约柜完全按照规定把它包裹好。然后等到祭司们进去抬约柜的时候，他们只能看见伸出外面的两根棍子，啊，抬这个他的杖啊，这个两根棍子可以看到，但是约柜本身啊，包括上面的基路伯是看不见的，啊，不可以看见的，那么也不可以用手摸。啊，所以这个乌撒啊，当时用手触摸了约柜，其实触摸的不是约柜的本身，而是包在外边的毯子，因为约柜是不可以看。那么擅自观看约柜的就被击杀。啊，这个约柜从非利士人那里回来的时候啊，当时就发生了这些事情。那么约柜是不可以用车拉的。啊，所以大卫，用新车来运约柜是不可以的，啊，必须用肩抬。因此，这个圣殿啊，当时约柜在圣殿里边的时候，施恩宝座在那里，耶和华的荣耀进入圣殿，所以呢，外邦人是不可能毁掉圣殿的，也不可能进到圣殿里边去，因为所有靠近的外邦人一律击杀。这是神自己杀，这不用人来杀的，对吧？啊，那里有基路伯，对吧？保护的。但是在第一圣殿被掳、被毁、被焚烧之前的时候，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基路伯，那真的天上的基路伯啊，不是秀的那些基路伯，是真的天上的基路伯，把神的约柜从圣殿里边一步三回头的抬走了，啊，从那里升起来，然后到门槛，然后到东门，然后到橄榄山，然后从那里就升天去了。那么升天去了，我们就认为他就升天去了嘛，对吧？但是耶和华的荣耀呢，在以西结书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是追随着神的子民，就到了加巴鲁的河畔，来到了这个被掳的人当中，到了巴比伦。所以呢，圣经说啊，神要在外邦，在巴比伦，在被掳之地，暂时啊，暂作神子民的圣所。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子民的爱啊，我们以为他们被掳了啊，神把他们抛弃了。No，圣经说得很清楚啊，焉有父母忘记自己的这个儿女吃奶的孩子吗？即便有忘记的，神说耶和华说，我也不会忘记你们啊，所以把他们刻在手上，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信实慈爱的上帝对他自己的子民是何等的情感。所以，交付这一些被掳的这些器具啊，这个其中是没有约柜的，那就吩咐这些人啊，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呢，就回到耶路撒冷了。那么，这是在第一个大段落啊，重点要记录的。那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这个大约是在公元前540年啊到539年这个时间啊，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很快啊，他们就开始，建造自己安顿好了以后啊，就开始建造，重建啊，耶和华的殿。那么我们把这个殿呢，就称为是第二圣殿。那么当他们立了根基以后， 很快啊，就遭到了当地的外邦人啊，特别是住在撒玛利亚的这一些混居的，就是亚述啊，从外邦挪这个挪到这个撒玛利亚地区的这一些的外邦人啊，混居着北国的以色列人啊，这一些人呢就开始起来扰乱这一些回归的犹大百姓来建造圣殿的，结果他们扰乱呢就成功了，那么他们的圣殿的工程就停了。一停了16、17年吧，然后神就兴起两位先知，一位是哈该，一位就是撒加利亚。那么这两位先知的信息也被写在旧约的圣经先知书的里面，就是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那么他们如何什么时间具体的时间都记录在里面了，来发信息，来鼓励回归的犹大百姓重建圣殿，都记录在这两卷的这个先知书的里面。那么在这两卷先知书，在这两位先知的鼓励之下，那么特别是先知哈该说这个耶和华的殿荒凉，你们却这个奔回自己的家里边，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边吗？所以你们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呐，你们不蒙福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少你们的日子仍然很苦，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们把属灵的事情忽略了。专去追求你们自己属世的生活。那么，其实这个信息呢，我们就说跟这个历代志的信息是非常接近的，是吧？我们说被历代志它的写作呢，就是被掳回归，写给被掳回归的这些人是如何借着以圣殿为中心，恢复对独一之真神的信仰，来重建，神子民的，这个蒙福的人生活。那么，这个呢，其实跟以斯拉记的精神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这些回归的犹大人，他们这个包括的像这个先知哈该的信息都是你们秋次里回来以后，光顾着自己追求属物质的生活却把神的事、把属灵的事、把敬拜上帝的事，借着对圣殿的忽略而忽略掉了那么这个呢，是你们不蒙福的，这就是先知哈该先知所发出的信息。当然，这个撒加利亚先知的信息就更加的恢宏，因为经文比较多，内容比较多，在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那么，在这两位先知的鼓励、提醒之下，然后呢，神也帮助他们，然后也是得到了波斯王的允准并且呢，给他们拨银两来支持他们。那么他们就大概花了5年的时间重新开工建造圣殿，然后大约5年的时间呢就完成了。那么建成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公元前516年，516年，所以这个时间呢也比较容易记就是586年减去70年，正好是516年，那么第二圣殿就建成了。那么在第二圣殿建成以后，圣经记录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献殿礼，对比 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时候的圣殿里啊，和这个第二圣殿啊，这个在所罗巴伯啊大祭司约书亚带领之下所建成的这个第二圣殿呢，那么这第二圣殿呢就显得寒碜多了啊。那么在第一圣殿建成的时候啊，所罗门献祭。那个祭物多的啊，都是论几十万、十几万啊，这个牛羊啊的数量。但是呢，到了第二圣殿建成的时候，大概只有几百头啊，来献祭的人数也很少。那么那个时候呢，犹大国并不是独立的国家啊，而是波斯下面的行省。那么他们建造圣殿的这个费用啊，要是外邦的君王来许可和拨款的，啊，与第一圣殿的情况完全不同。那么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第二圣殿跟第一圣殿最大的差别，并不是规模，而是里边没有了约柜。没有了约柜，那么至圣所里面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认为至圣所里边是空的呢，还是有东西？
是香炉吧？
这个香坛啊，就是
对对。
香坛啊。就是原来在圣所里边呢，重点有三个器具，咱们去过以色列的都应该去看过这个，在这个Timna Park 里边啊，就是提纳公园里边呢有一个当年摩西的会幕的模型，这个是原尺寸的模型啊，所以在这个圣所里边呢有三样东西。啊，一个是金灯台，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啊，一左一右。那么正对面的时候呢，就是香坛啊。那么这个香坛呢，是祭司烧香祷告的地方。那么这个香坛上的火啊，是神亲自点的。那么这个香坛上的火是用来点燃。外面啊，就是在院子里边那一个燔祭铜坛上的火啊，必须是从这个香坛上的火引下来的。那么在这个会幕里边啊，它那个金灯台的火啊，也是要从香坛上引下来的火来点燃这个金灯台的火。所以这个火呢，是神亲自点的，但是当年。亚伦啊，这个在献会幕的时候啊，当天，他们这个被立为祭司之后啊，等7天啊，然后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去献祭祷告的时候呢，就献反火了啊，他要用人工的火把那个火点燃，那个就不行啊，所以神就把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就给击杀了。那么到了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啊，因为没有了这个约柜，所以至圣所里边呢就不能空着呀。所以当时不知道啊是谁做了这个决定，他们就把这个金香坛啊金香坛就挪到了至圣所的里面啊。那我们怎么知道？里面是有金香坛呢，就是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施洗的约翰的父亲，这个撒加利亚，那么他到抽签啊，进到至圣所里边去祷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他站在香坛的边上，啊，这个有神的使者在香坛的边上。向他显现，那我们就大概知道啊，就是那个时候圣殿里面虽然没有约柜， 但是他们是把金香坛啊挪到了至圣所里面去。那么当时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啊，我说的当时就是第二圣殿的时候啊，还是有幔子隔开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最后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幔子就从上到下撕开了，对吧？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呢，至圣所和圣所还是隔开的啊，只不过这个里边至圣所里边呢没了约柜，而是把金香坛挪了进去。因为没有了约柜，所以在第二圣殿建成的时候，就跟第一圣殿还有摩西建造完了会幕，把会幕支搭起来，的时候啊，那么祭司把约柜抬进至圣所的时候，那么两次啊，第一个呢就是在会幕里边，第二个呢就是在第一圣殿里边。那么摩西的时候和所罗门的时候，两个。这个，一个是会幕，一个是圣殿啊。建成之后呢，都有这个献殿的这个礼仪。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个约柜啊运进至圣所。那么运进至圣所的时候，伴随着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当约柜运进、安放在至圣所里边，发生什么事？
神的荣耀降临，有云彩。
是的，就是神的荣耀，好像光明的云彩，烟雾充满耶和华的圣所和至圣所里面，以至于祭司们都无法在里边供职。那么这个云烟呢，其实是没有离开过圣殿的。神的显现啊，常常是伴随着这种的情景。摩西在西奈山的时候是这种情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是这种情景。主耶稣复活升天，从橄榄山啊被提上升的时候是这个情形。圣经预言，主耶稣降临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情景。那么，光明的云啊，云雾，这是神荣耀显现的一个重要的现象，但是所罗巴伯建造的第二圣殿却没出现这个现象。这当然有一个表明啊，那就是神的施恩的宝座没有设立在那里头了，对吧？那么从那个时候，虽然地上还有第二圣殿，啊，还有圣殿，但是呢，神座不在了，所以神的荣耀没有充满在里面。先知有预言，啊，说第二圣殿的荣耀要大过第一圣殿。但是那一些见过第一圣殿的人啊，再看看第二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难过啊，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大哭啊，哭成嚎啕大哭，对吧？因为第二圣殿呢，实在是显得第一圣殿来说呢，相对而言啊，这个在大卫预备的那些材料和所罗门建造啊，那个恢宏差了很多。但是怎么来理解第二圣殿的荣耀要大过第一圣殿呢？ 弟兄姊妹怎么看？通常啊，我们有两种解释。第一个解释呢，就是，在直接的物理的这个实际的，它的荣耀上啊，第二圣殿的确一度超过了第一圣殿。那么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主耶稣的时代。也就是说，第二圣殿啊，它在规模，物质的规模上，在希律王统治的时候，花费了40年的时间来扩建，它不是重建啊，它是扩建、修缮、扩建第二圣殿，使第二圣殿的表面上看起来的情况呢，是超过了第一圣殿。那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导游大部分的时间会告诉我们，如何判断是第一圣殿的石头还是第二圣殿的石头？其实呢，大部分第二圣殿的石头都是第一圣殿的石头，把它重新又搬回去的。但是呢，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所用的石头是有一点区别的，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谁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2007年啊，我有机会进到这个圣殿下边的考古坑啊。那一年是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啊，只有我们三个，加上当时的导游啊，就是我们四个人。一个小旅行团啊，呵呵，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当时的导游呢，他有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所谓的导游证啊，然后他是有资格进到以色列的这些对外不开放的这些像考古啊等等这些的这些的地方去啊。那么当时我们就非常荣幸的有机会就进到了这个圣殿底下的这个考古坑里面。那么在那里边呢，就有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啊，第二圣殿和第一圣殿的基石。那么第一圣殿的基石还剩下2层啊，我们去看的时候下面还有2层。那么怎么是上边的啊，就是第二圣殿的了。那么这个第一圣殿的基石和第二圣殿的基石的区别啊，到了上边你还能看到啊，第二圣殿和第一圣殿的石头，大部分在上面看到都是第二圣殿，比方说哭墙啊，都是基本上是第二圣殿的石头了。那么第二圣殿和第一圣殿石头是什么？它的区分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第一圣殿的石头啊，虽然不管大还是小哈，有的非常非常大，对吧？这个它这个石头呢，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石头。可是第二圣殿用的石头呢？这个希律啊，他为了说我超过你所罗门啊，他就把每一块石头四个边都雕上了，刻上了一个框啊，把那个边儿啊凿出来了一个框啊，就是每一块石头啊，它有一个好像镶了一个边一样的，那是刻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第二圣殿呢，就从这一点哈，我们可以知道它的规模啊和它的用料，都超过了第一圣殿的大小和用料的讲究。所以，我们知道第一圣殿所罗门这花了7年的时间啊，虽然人数这个用的奴隶的数量多得不得了啊，但他用了7年。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希律用了40年，对吧？啊，所以而且它是扩建，它还不是平地而起哈，它是扩建。那么第二圣殿呢，规模更小，只用了5年的时间，无论人力物力都照第一圣殿差远了啊。刚刚起来的时候，第二圣殿那是很寒碜的。但是到了希律的时代呢， 仍然是第二圣殿啊，已经这个过了500年的时间了啊。那么当然，第二圣殿也非常的破旧了啊。中间虽然经过修电节啊，就是马加比革命的时候，但是那个国力啊，那个财力当然是不行。但是到了罗马的时代啊，到了西律的时代，它的确超过了第一圣殿，这是一种解释。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第一圣殿象征着律法的以色列，第二圣殿象征着因信称义的教会。第一圣殿按照这个新约圣经啊，特别是加拉太书。啊，在律法之下是被咒诅的，所以第一圣殿虽然有荣耀，但是它的荣耀远不如第二圣殿。那么约柜代表着律法，啊，那么神与以色列民立约啊，所以呢，律法的约放在约柜里，十条诫作为代表，虽然有荣耀。但是，那荣耀远不如第二圣殿的荣耀，就是教会。教会不是凭着律法，教会是凭着我主耶稣宝血给我们所立的约。所以那是一个凭着神的恩典，在他儿子的救赎里面所设立的赎回。第一圣殿里边也献祭赎罪，但是希伯来书里边早就说了，那个是不能够赎罪的，因为牛羊的血和人的血的价值不对等。所以到了第二圣殿所预表的教会，才真正有了赎罪的功能。那么从这个角度说，第二圣殿所预表的教会，它的荣耀就大过了律法之下，以色列人在地上的物质的圣殿，所以我们说，第一圣殿预表着以色列的荣耀，第二圣殿预表着教会的荣耀。第一圣殿是基于律法，第二圣殿是基于恩典。这是啊，我们对这两个圣殿的认识。那么有人说，有没有可能有第三圣殿呢？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啊，地上，所以现在神在圣殿山上，建着一个清真寺，对吧？意思就是不允许以色列人建造第三圣殿，因为现在天上的圣殿已经开启了，已经使用了，是吧？也许我的解经不对啊，但是我个人认为是不应该有第三圣殿的，就算有也不能用，因为天上的圣殿已经用了。因为通向至圣所的路已经打开了，那个幔子已经撕开了。第二圣殿怎么用啊？啊，不是啊，这个第三圣殿啊，它要怎么用呢？啊，更不可能，第三圣殿还是恢复到旧约摩西时代那个所罗门时代的圣殿吗？还是所罗巴伯建造的圣殿呢？啊，这都不合理啊！啊，因为这个地上的圣殿的建造，它是按照天上的圣殿的规模来建的。第一圣殿是摩西在这个天山上啊，神亲自启示给他；第二圣殿是大卫神亲自画给他的。那这第三圣殿是根据什么来建呢？所以这个这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第二圣殿的建造，它是在第一圣殿的这个前提下建造起来的。但是主耶稣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殿里边的幔子已经撕了，所以地上就不应该再有圣殿的存在。如果再有圣殿的话，那只能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是吧？那个神的帐幕在人间啊，那个时候的殿啊，那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应该不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这样的殿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也许不对。啊，我们这个呢，我们拭目以待啊，到时候看看啊，会是怎么样情况。所以这是第二圣殿的建造啊，还有它的献殿礼，到了第6章。那么，事隔 这个第二圣殿建成以后啊，事隔大概50多年的时间啊，就有第二批回归的犹大人回来了，啊，那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二个部分。第二部分到底讲了什么？啊，这个做了什么的见证，使我们看到圣殿虽然建成了，但是子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完全的归正。所以我们就回到一开始讲的主题，那就是人性的失败。啊，这个就指向因信称义的恩典的福音的必要性。好，今天呢，我们就先把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经文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下次回来以后呢，我们把第二部分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到经文本身啊，再具体的看一下重点的经文。那么以斯拉记呢，就差不多了。好，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的这个以斯拉记的学习就介绍这个圣经概览啊，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鼓励弟兄姊妹呢回去来读这些经文。当然，我知道咱们的读经团契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以赛亚书，所以这些经文呢，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已经读过了。啊，我自己有这种感受啊，因为有些时候这虽然经文读了很多遍了啊，但是有一些地方拿起来再看，又好像新的一样，都忘记了哈。这个里边的内容太多啊，有些时候这个尤其是像。这里边有很多家谱啊，有很多人名、地名啊，时间，这个外邦的君王谁谁谁啊，什么时什么时候，经文记录就是很简要的，但是你真的把它还原出来记住，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回去再下功夫。好，咱们这个星期五啊，这个美城的弟兄姊妹呢？就入这个咱们的营会了啊，到营会去了。为我们这次的营会祷告啊，这次营会的主题就是活在巴比伦。那么到底活在巴比伦什么意思呢？是吧？这个我们在历史上啊，我们就看到波斯推翻巴比伦的势力啊，这也预表着神的国啊，因为这个古列王或者说是居鲁士啊，圣经预言说他是神的仆人啊，要使神的子民得自由啊，这些在咱们刚刚读过的这个以赛亚书啊，还没读到这儿啊，这个现在正在读的以赛亚书里边就有预言，所以神的信息何其奇妙，何其伟大。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祷告好吗？
谢主，好。
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赞美你。你把圣经留给我们，也在历史中不断的做见证。这救恩是从以色列人出的，但是这救恩的恩福却大大的恩待了，临到了我们这一群不配的外邦人。第二圣殿，它的荣耀要远远的大过第一圣殿。这本是我们所不配的。虽然在这地上已经没有了圣殿，也没有了约柜，但是我们所有归在主耶稣基督名下的人，都是神的殿。你充满我们，没有了约柜和圣殿。你留下了你自己在我们的心里，你与我们同在，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赞美你。虽然现在的教会很多是外邦人，但是主啊，我们也当知道，我们不过是叶橄榄的枝子，接在那本树上。以色列如今虽然是世俗的。虽然还在无知和刚硬， 但是主啊，在你的救赎计划中，你从未遗忘以色列。我们这一群蒙恩得救的外邦人，也不当遗忘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正在战争之中，主啊，很多的教会不认识以色列，但是这世上的仇敌却认识你的以色列。那地那民是你的，主啊，求你开启更多的教会，也求主与以色列同在，使以色列一边得着仇敌的城门，也一边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使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一同归入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将你的话、你的作为展示在我们的眼前。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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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